美中贸易谈判达协议，中国用稀土磁铁换留学许可。乌战线紧张，俄三面包围军事重镇，中朝助俄生产无人机。日本以抗雷达紧盯中共，美台日联手加强防卫。在上海被问边国人，馆长呆住反映曝光。美谴责英加五国制裁以色列右翼部长行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川普十一号在 Truth Social 发文证实美中已达成协议，中国将会向美国供应稀土以及磁铁，美方则继续接受中国留学生。另外，双方亦同意美国对中国货物征收 55% 关税，中国则向美国货品征收 10% 关税的安排。川普发帖说，美国与中国的协议已经初步达成，但需要经他和习近平最终批准。帖文仲暗示，中国可能必须重启稀土出口，美国才能够同意降低关键技术的出口管制。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表示，我们已经达成一项框架协议，以落实日内瓦共识的两国元首的通话内容。稀土矿物和磁铁问题预计将在框架中得以解决。香港零一发文表示，上次的日内瓦会谈达成了具体的谈判成果，取得共识。这次伦敦会谈结果似乎更注重于框架，没有实质性成果。路透社报道，宾夕法尼亚州 CFRA 研究公司首席投资策略师斯托亚尔认为，伦敦谈判为未来的谈判建立框架，但实际上并没有解决任何重大问题。如果没有一个全面的解决方案，情况不会好。川普发帖说，全部磁铁以及任何必要的稀土将由中方预先供应。据路透社报道，中国稀土磁铁生产商金力永磁十一号表示，已获得向美国、欧洲和东南亚等地区出口磁铁、马达转子和零件等稀土产品的许可。香港零一上述文章分析，不管这次谈判定是以后再举行什么谈判，都改变不了中美战略脱欧的基本趋势。双方在上次谈判后还不到一个月就再爆发新争端，讲明即使双方达成共识或协议，亦不会很牢固。新加坡盛宝银行首席投资策略师查鲁查立立说，不要将这种战术上的降级误认为是战略脱欧的彻底逆转，新问题随时可能出现，真正考验在于这项新旧协议的执行程度。据路透社十号报道，华盛顿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还未裁定川普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是否合法，但裁定川普可以暂时继续执行他的全球关税政策。川普表示，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赋予他广泛课征关税的权力，而这项1977年实施的法律过去用以制裁敌国或冻结相关资产。川普是第一位用他来加征关税的总统。上诉法院表示，计划在7月31号举行听证，意味着这些关税很可能至少在未来两个月内继续有效。而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在2026年5月结束。川普6号表示，他很快会任命一位继任者。知情人士透露，因为美中贸易谈判获肯定，继任者的候选名单包括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基辅邮报10号报道说，川普政府近期多次要求乌克兰保证将限制中国对其战后重建工作的参与，尤其要求乌方承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允许中国企业进入其稀土市场。美国兰德公司防务与安全研究员塞西尔认为，考虑到乌克兰未来可能在战略资源供应上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作为地区力量的重要角色，这一点对美国尤为重要。白宫官员怀疑，中国一直在为俄乌停火或达成和平协议后可能介入乌克兰事务做准备。泽连斯基二月曾表示，如果中国愿意在未来重建中发挥作用，我们已经准备好进入沟通。另外，11号全球权利合规组织发布一份长达61页报告，指出中共政府长期在新疆、 实施规模庞大的强迫劳动计划，以推动泰、里、披和美等关键矿产的勘探、开采、加工与生产，使该地区崛起成为采矿中心。在美国指定的44种关键矿产中，中国在30种中的产量都居全球领先地位。在新疆，已探明的矿物种类达153种，占中国已探明矿物种类的 80%， 使该区成为中国战略性资源的重镇，同时亦是强迫劳动风险最集中的区域之一，估计受害者人数达几十万。本报告发布之际，正值中美两国在伦敦进行新一轮贸易谈判。在全球供应链深度依赖中国矿产的情况下，企业如何在保障供应稳定与回应人权风险之间取得平衡，正日益受到国际关注。今年的父亲节不送烟酒，送一盒三高代谢宝，用天然油金子姜黄温和调节三高，令关心不只是节日这一日，而是陪伴他的每一日。乌克兰发动致命打击，摧毁诸多停在俄国本土的战斗机以及多地及建筑，俄国筹备空前报复。11号消息，媒体警告俄国总统普京正在计划下季发动一场空前攻势，试图瓦解乌克兰在东部顿巴斯地区的抵抗。另一方面，中共政府再次被爆出援助俄国军备的消息，当局涉嫌每月提供5000大型轰炸机零件与雷射武器援助俄国，北韩亦卷入其中。经济学人报道，普京目前在苏梅地区集结了大约50000大军，对乌克兰后勤重镇科斯蒂安特尼夫卡实施封锁，并投掷多达25枚导引炸弹。目前当地被俄军从东南西三面包围，直至目前仍有大约8500名平民等待撤离疏散。同时，俄国新成立的无人机部队鲁比孔展现出强大攻击能力，他们在战线上频繁自爆，加速了北部战线的俄军推进。乌克兰无人机部队指挥官指出，俄军不顾人员伤亡，即使出现八成减员，仍然不断派遣新兵上阵，使用人海战术施压乌克兰。同时，基辅当局缺乏短程防空系统应对高空无人机，因此战线面临被动局面。泽连斯基谴责中共当局协助俄国生产无人机，而且派遣技术人员到俄国境内协助。目前俄乌战场上的无人机竞争日益激烈，乌克兰同样在组建无人机群，从库尔斯克、扎波罗热等地区对俄国发动空袭，摧毁昂贵的军备、装甲车。在10号，中共对俄国的援助活动再次遭到聚焦。X 推主 Peter 周10号发布贴文指出，中共对俄国的军事支持增加，目前有大约 80% 至 90% 的俄国微电子产品来自中国入口，使得导弹、无人机和电子战系统得以实现。还有中国博主在6媒发文说，俄罗斯联邦国民近卫军的游牧者特种部队近期接收了中国制造的神龙盾雷射防空系统，以试图削弱无人机部队的影响。之前泽连斯基表示，目前乌克兰已经掌握确切证据，证明俄国的军事工厂获得大量中国帮助，相关资料已经被展示给中共的外交部门。北约秘书长吕特抨击说，目前俄罗斯每年的军火生产都仰赖中共国提供的援助，当局每年生产6000辆坦克、12000辆装甲车、800枚伊斯坎德尔中短程导弹以及60000架重型 FPV 无人机，这些都来自于中共支持。另一方面，北韩亦涉及对俄国提供援助，其中包括60毫米迫击炮、140毫米迫击炮，这些设施可能被部署至乌克兰前线地区。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局长布特洛夫提出警告，指出北韩亦可能已经开始协助普京生产山寨版的伊朗见证者以及以色列哈比无人机。俄国在计划扶植北韩军工生产体系的同时，亦在加强北韩的战斗能力，这样对周边的日韩等国构成更大威胁。 白宫十一号表示，川普在第一任期内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保持友好关系，因此他乐意与金正恩进行沟通。西方国家对金正恩扩大核武和导弹计划、对南韩、日本日趋敌视的言论，以及同俄罗斯的紧密军事合作极为担忧。川普盟友参议员哈格蒂2024年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我与川普总统接触的经验是，他更有可能对直接接触持开放态度。我们可以看到两国关系有所改善。如果对话能够再次开启，金正恩或者会采取不同的姿态。中共两艘航空母舰辽宁号和山东号在本月7号先后进入西太平洋，活动位置更接近日本南寮岛周边海域。根据日本防卫省掌握的情报，辽宁舰一度驶入距离南寮岛约300公里的日本专属经济区，而山东舰亦同样出海在太平洋上进行实战训练。这次是中共航母第一次同时进入所谓的第二岛链，引发日美两国高度关切。日本防卫省表示，中共正积极扩张海军势力，为了应对威胁，日本计划在南寮岛部署新的监视雷达系统，加强对中共军机动态的掌握。目前南寮岛虽然驻有日本自卫队人员，但当地并没有平民居住，被视为部署军事设施的理想地点。除了雷达，日本亦准备在岛上设置地对舰导弹靶场，用以提升对中共舰队的反制能力。台湾方面，国防部长顾立雄受访时指出，这次两艘中共航母同时进入西太平洋，展现的是中共扩张主义的本质，并非单纯的训练。这样的军事行动带有明确的政治信号。与此同时，美国方面亦高度警戒。美国海军部长费兰10号在参议院表示，中共的海军规模正在迅速扩张，未来可能拥有超过400艘军舰和1000枚核弹头。他警告，中共不只要挑战美国的海上主导地位，还可能对包括台湾在内的区域构成直接威胁。费兰强调，美国将加速部署无人武器系统，包括无人机、无人舰艇等，确保在未来冲突中维持优势。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史密斯则补充，中共在南海与台海周边的活动对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成直接挑战。驻守印太地区的3.3万名美军正肩负对抗中共军事压力、保护航道与盟友利益的重要任务。有分析指出，中共未来可能持续以双航母的编队方式进行军演，加强海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对此，日本、台湾和美国目前已开始作出应对准备。网红馆长陈之汉自许要到中国做和平大使，在10号抵达上海旅游，并在行程中开启直播，吸引了上万名网友关注。但是今日他却在路上碰到上海民众询问，陈先生你好，请问你是哪个人呢？面对突如其来的提问，馆长当场呆了几秒，并没有直接回应，而是叹了一口气，随后将视线转向上方，望了一下天空，手就不断玩手机挂线，睇似尴尬不安，之后才转过头向一边的人表示，还有没有？不止台湾，大陆亦是有这种要逼你表态的。他强调这种好习惯了，无所谓，但并没有直接回答问题。回到旅游车上，馆长又遭到直播间网友逼问是哪个人呢，终于不忍了，质问对方，你为什么要一直问我是哪一个人呢？中华民国啊，怎么了？用不用我拿护照给你看？随即闹了一些脏话。影片曝光之后，不少网友评论说，连自己是哪个人都还要想那么久，不是说中国有言论自由吗？为什么不敢说？馆长是忘记了，还是害怕想起来呢？为什么要上旅游车才想起来呢？两边都想吃的人丢面，就不可能两面讨好，不敢说咯。回顾陈之汉过去的言论，他曾多次高呼反共，但是现在却开始捧共， 而且出发前还没忘记再宣民进党立委沈伯阳，对比过往立场难免被人拿放大镜检视。除此之外，中共大陆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日在记者会上亦被问到馆长去上海旅游是不是为中国大陆邀请访问，他表示陈先生是同他的团队去上海旅游，至于陈先生在上海期间的活动应该都是遵照大陆法律。对此，资深媒体人庞中评论道，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只要你到大陆，相关部门就一定会多次安排机会给你表态，目的是逼你为中共面上涂脂抹粉。好彩馆长没有直接为中共站台，如果不是的话，一个不小心就会中招，以后的日子就不好过了。美国谴责加拿大、英国、挪威、新西兰和澳洲对以色列部长、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财长斯莫特里奇实施制裁。之前两名内阁成员呼吁驱逐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并扩大以色列在该地区定居点的规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 X 平台发布声明表示，英加五国的制裁无助于美方主导的停火协议，亦无助于营救所有以色列人质乃至结束战争的目标。他呼吁各国撤销这些制裁，继续与以色列并肩同行。10号，英国、加拿大、挪威、新西兰和澳洲宣布，以色列两名极右翼部长因为多次煽动对西岸巴勒斯坦社区发动暴力的言论面临制裁，同时相关事件不能够与加沙地区脱离开，在加沙局势中以色列必须遵守国际人道法。卢比奥在声明中说，美国拒绝任何对等讲法，因为哈马斯是一个极端组织，犯下无法形容的暴行，至今仍挟持无辜民众作为人质，并阻止加沙人民过上和平生活，提醒各方盟友国不要忘记哪个才是真正的敌人。对于相关制裁，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10号稍早表示，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在下个礼拜初召开会议，决定怎样做出应对。萨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以色列的民选代表和政府成员遭到这类措施令人愤慨。而加拿大外长阿兰德表示，极端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威胁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长期安全。制裁针对的是内塔尼亚胡联合政府中两名直接助长暴力行为的部长，而不是以色列本身。英国外交大臣拉米说，西岸巴勒斯坦社区持续遭到暴力，破坏了国际社会支持的两国方案。他声称此举亦妨碍了未来巴勒斯坦建国的可能性。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